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呢，我们第六章的最后提到是一个插叙的部分啊，因为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呢，就从前面六印呢过渡到了第七印，所以第七章插叙讲什么呢？就是当时七年的大灾难里得救的圣徒分两类啊，前面半段呢是得救的以色列人，后面半段呢七章的九节到最后呢是得救的外邦人啊。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见这样一个很美的画面呢，就是主虽然在审判，但是呢他依然在拯救啊。所以最终的审判呢总是要在永恒里的，在地上人还没有结束地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呢，神总是盼望人能得救啊。只不过呢到那个时候人的堕落与败坏呢，使得神不得不用一些非常剧烈的动作啊，才能把人呢神的信息给出去，把人摇醒了啊。因为人的沉睡啊，直到在三章的最后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就像温水啊，神要把它吐出去。那时候的教会尚且这样，世界就更加是了啊。所以神不得不呢进到一个审判的时间段，但这样的时间段里呢会有很多人得救啊。前面呢是有144,000的犹太人啊，以色列人，每个支派呢12,000人。那我们来看前半段啊，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好，所以在这呢这几节在讲本来命令出去了啊，已经有四位天使呢是可以得着权柄啊，来审判全地，也就是我们看见的后面要陆续再出来的七号这些灾祸的内容。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突然相当于按了一个暂停键啊，稍微等一下，等什么呢？等印上印啊。这就让我们想起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圣灵住在里面呢，我们都重生之后圣灵印了印记啊。所以这样的印呢就如同在以西结书啊，神要审判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也是让一个天使带着墨盒子去在城里把人的额头上印上印啊。那印上印的呢就是神要救的，那剩下的神是要灭亡的啊。所有这些都吻合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信息都是一致的，这就告诉我们呢神要救人。只不过在那个世代呢，到启示录的最后的这灾祸的世代呢得救的少啊，失丧的多啊。那让我们想起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旧约的罗德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啊，是整个索多玛城要倾覆了，但是呢神要把罗德一家救出来啊，整个挪亚的世代的人要灭亡了啊，神要把挪亚一家救出来啊，都是一个道理。在这个时候呢神依然要救那个世代还能得救的那些人啊，把他们救出来啊。所以在印的时候呢那四位天使是要把这灾祸呢先暂时等一等啊，就是一节到第三节啊，等什么呢？等印了众仆人的额。那我们知道在这儿得救啊，从来都是相信基督啊，这是从圣经有从前到后啊，有救恩就是相信基督啊，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救人啊，是唯一的救恩啊，唯一的名啊，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只不过在旧约的时代呢，人们是盼望未来要来的基督啊，他们没有把耶稣和基督呢能够对起来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要来的是耶稣啊，但他们知道弥赛亚啊，弥赛亚要来啊，所以他们相信这要来的基督。今天我们是回头看啊，知道基督已经来了啊。在那个世代的人呢， 他们依然也是啊，在启示录的这个时代，他们依然也是相信基督，只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实在是非常接近最后的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啊，所以他们既在这里呢，相信基督得着救恩，又在盼望基督马上要来了啊，所以我们昨天在讲到第五印的时候，就讲到那些殉道者啊，那他们的祷告啊，那是显然他们在盼望审判赶紧来啊，因为已经是最后的时间了啊。那在第七章，这些人得救呢，就同样是因着羔羊的血啊。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就看见了，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啊。所以无论是144,000的犹太人，还是这些外邦人，救恩都只有一条路啊，就是弥赛亚，只有他的名可以得救啊。但是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美的事实啊，就是神他盼望人得救的心呢，再次就显明出来啊。这些人真的就是从末世被救出来的挪亚一家，也就是从索多玛被救出来的罗德一家啊。那我们这是看见的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还是前半段啊，这144,000犹太人呢我们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啊，因为在今天的末世的很多的异端里呢，会把启示录里面很多其实没有的意义啊，把它读进去啊。这144,000人今天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那个世代啊神救的一部分的犹太人啊。那这部分犹太人呢，神应该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旨意啊，那会让他们去做一些见证啊，会传一些福音呢、那但对我们今天没有意义啊，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谁是144,000人中间的一个，今天没有，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啊，这就是未来要来的七年大灾难里的那144,000人，我们不要过多的解读。那从因此呢，我们也引申出整个启示录里面类似的这些经文呢，我们都不要做过多的解读。那比方说我们昨天看见的这几匹马啊，那我们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啊，会把它联想到今天啊。那无论是瘟疫也好，饥荒也好，这些都是末世的一个影子，但依然不是最后那七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分清楚。我们今天会不会有饥荒呢？会有。会不会有战争呢？会不会有瘟疫呢？都会有啊。那这些事是不是这就是这六章的几匹马呢？不是啊。我们很清楚的，昨天就查到第四印的时候啊，讲到那匹灰马啊。在第八节的最后要死四分之一的人，我们哪一次战争使得地上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呢？瘟疫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最后那七年的那个程度和范围都远大过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所以我们能够看见一点影子，但是呢，不能说这就是那一位啊。这样的例子呢，也可以应用在敌基督身上，从耶稣升天之后。许许多多的时间里啊，很多人出来都很像敌基督，从最早的尼禄皇帝、罗马皇帝非常的恶，一直到最近世代的希特勒都是在迫害犹太人啊。那时候是在迫害基督徒，希特勒迫害犹太人，那这些呢都使得人想起敌基督，但他们都不是那一位真正的那一位真正的是在但以理书九章讲到的，最终他是行毁坏可憎的，他要坐在圣殿自称为神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是要在最后七年才发生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144,000人的这个点啊，是我们第二个。第三个呢，还是前半段七章的前半段，我们会注意这12个支派里面呢，没有了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啊，用约瑟支派呢代替了以法莲支派啊。那这个呢就让我们想起在旧约的士师记里啊，士师记的最后那但支派就是进到了拜偶像里啊，这偶像立在但很多年啊，所以以法莲呢也是北国的一个拜偶像的 一个带领者，所以以法莲的堕落和蛋的堕落呢，也使得在最后七年里呢，没有144,000人里面没有从这两个支派出来的，那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让我们知道呢，什么才是真正能够成为主器皿的条件呢？就是圣洁，就是与主关系近呢。以神的心为心呢，让神洁净我们，才能为主所用。所以第七章的后半段呢，我们看见另外一群人，有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显然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就是外邦人了，那在最后的这大灾难里呢，也有许多的外邦人得救，那得救呢也是把救恩归于羔羊，归于坐宝座上神也归于羔羊。然后呢，这些人神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我们刚才讲到这救恩也是羔羊的血啊，第十四节，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不再重复。得救还是借着耶稣基督，只是呢，在他们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就快来了，所以他们非常的盼望基督再来，有极大的患难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相当于是救恩和末世啊。是柔合在一起的，他们既在七年里靠着羔羊的血得救，又盼望羔羊马上就来做什么？来审判。这和我们今天盼望羔羊来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今天盼望羔羊来接我们回家。所以这个特点呢，我们昨天在六章的第五印解释过，解释很清楚，他们盼望羔羊来审判所以这既是羔羊又是狮子这是审判主也是救赎主。所以审判主和救赎主呢，在启示录的时期呢是合在一起的。那在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盼望新郎了，教会盼不盼望主再来呢？当然盼望，但是我们盼望主再来接我们回家，新娘盼望新郎来接新娘回家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靠着这血得救的我们来看第七章的最后一个点就是第十六节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些读了很让我们感动第一呢，让我们看见在这大灾难中这些众圣徒就是得救的这些众圣徒所受的苦那我们看见是十六节说不再饥不再渴，就说明他们有饥有渴有伤害那同时呢，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说明他们有眼泪曾经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的看顾和应许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在地上没有苦难神应许我们在永恒里他必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画面再一次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经历的也一样神没有说呢，我们地上会没有眼泪神说呢，在永恒里羔羊必牧养我们，牧养他们而且呢，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天堂不再有眼泪所以在地上有眼泪的时候呢，是我们与主关系更近的一个很宝贵的契机这些人这些蒙恩的圣徒们，他们一定也会纪念在地上的那些苦难和眼泪，因为正是因为这些苦难和眼泪使他们与主的关系更加的贴近他们更是明白神的爱所以在这儿主的应许是我们能够抓住的至暂至清的苦楚过去之后呢，等待我们的是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哈利路亚。